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花式抬杠节目。
我是小歪。
我是小M。
今天这期节目其实是我们听众点播的一个话题，
有听众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想要了解一下如何更好的在一个 cross functional team 里面合作。
那什么是 cross functional team 呢？如果字面翻译的话，其实就是跨部门多功能的团队。
对的。
一般来说在公司里面我们会因为一个项目而团聚在一起，你不是根据普通的组织架构一样，就是一个部门里面全是 一个工种的人，大家都是工种不一样。比如说一个项目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软件工程师，会有一些business analyst， 可能还有一些设计师等等不同功能的人，然后可能还有一个产品经理，大家一起为一个产品而努力。
是的呢。Cross functional team 我们好像在节目上其实提过，隐隐约约提过好几次了。
对对对，
这是一个现在很流行很普遍的结构。但是也是一个经常会让大家觉得工作起来其实没有那么的顺利的一个组织架构吧。
确实确实，
我们两个也经常在一个 cross functional team 里面合作。
对，我们觉得最近好像就不太一样，但之前 M 姐带的那个队其实就整个 team 就是一个 cross functional team。 上面大家有不同部门的同事，然后基本每天都是在一起的状态。
是的。
然后但现在好像我们大组里面这样的组就没有了，大家就还是回到就是一个部门一个小组，然后大家需要的时候会在一起工作，就没有一个这样一直存在的 cross functional team 了。
对，我觉得之前曾经在一个为了一个很大的项目特地搭建起来的 cross functional team 里面合作，现在虽然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定搭建的团队了，可是你会发现在公司里面想要把一个项目完成，它已经成为一种很自然而然的需求。就你不可能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工种的人就把这件事情做完了。
对对对，
你可能先起了个头，总是要把它转手给其他的团队，或者是寻求一些其他更专业的同事的支持或者合作。
是的，
最后就会发现 cross functional 合作已经成为现在工作里边的一个默认模式了。
对，我觉得好像因为我们公司还不是完全那种科技公司嘛，但是我在想科技公司大家应该都是
非常适应了。
对
对,
对。
好，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两个人根据个人的经历总结了 cross functional 团队合作中经常出现的八大问题。然后我们会一一进行一些简单的介绍，重点是要分析一下如何逐个击破。
对，我们当然这里要再狗头保命一下，我们是根据我们有限的经验来说的，不一定对，然后可能跟大家遇到问题也不一样，如果你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或者说有不同的问题，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讨论，我们也是很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样来对付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挑战的。然后在这里的话就要顺便安利一波我们的微信群，因为这个题目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小朋友们在群里面和在微信后台留言给我们看到的，有两个听众都点了同样的题。
对，
然后我们想说那就聊一聊，然后另外在群里面大家也会提一些非常有趣并且很有意义的问题，我们也会时不时的从里面捞出来。如果你对这个跟我们进一步的交流沟通或者说跟大家一起讨论问题有兴趣的话，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我必须要再尬吹一波我们的群，大家入群都是随缘的嘛。然后但是我后来发现群里面卧虎藏龙，大佬特别多。之前我们在如何合理 push 老板给自己争取升职机会的时候有提过群里边集思广益出来的特别犀利的思路。
对，
那我每天在这个群里边就经常默默的转发一个表情包，这表情包就是说实话在这个群哪怕不说话只看你的聊天记录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确实是这个感觉，因为我们前两天还在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到柠檬精这一款嘛，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如何给自己创造升职的机会，如何跟老板提。然后群里面就有几个听众给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建议，然后我们也会想说在做节目的时候看什么时候把这些一起反馈过去。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是像我经常在群里潜水，也是像 M 姐说的一样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是是是，安利过我们群了以后，我们还要想拜托大家，如果觉得我们节目做的还不错的话，希望也可以帮我们多多安利给身边的朋友，把我们的节目安利给你身边的朋友。
是的，这里就是说一个是大家可以共同进步嘛，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人一起讨论这样的问题。再一个就是也是给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动力吧，就是
对
，M Y 姐就是一个很 nerdy 的人，然后有的时候把这个数据拿来做一做，也觉得挺有趣的。
对，我们每天看到多一个关注，多一个播放，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对对，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进入今天讨论，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啊，这个问题是我之前在一个特地设立起来的 cross-functional 团队里边感受到的一个问题。
嗯，
这个问题我们还起名叫人心不齐，队伍不好带问题。
对。
对，我觉得在一个 cross-functional team 里边，它经常会有一个所有人的目标不是很统一。
嗯，
这样就会导致所有人的力气没有在往一个方向使。
嗯，
比如说这个团队里边可能就有些人他来了以后他就是想要有点短平快的，我想要实现升职。
嗯，
也可能觉得这个项目比较的 fancy， 将来拿到的 credit 会比较多。
嗯，
但有其他的一些同事可能他就是想要来实践一下最前沿的技术。
嗯，
就每个人的利益驱动不太一样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行为吧。
对，那拿刚才这个例子来说，想要短平快的人就希望把这做了就行了。
对，
就是 quick and dirty。
是，
然后想做 fancy 的人就说，哎，我趁机好好学习钻研一下这个技术，然后把它做得非常的漂亮。那这个时候难免就会有矛盾，
会中间有一些不必要的扯皮吧。
嗯，
就可能本来两边如果达成一致以后一起把这个东西实践出来就已经解决了的事情，但可能就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就先吵了半天，想用一个 automated Excel 还是想用一个 machine learning solution，
是一个东西啊，都是。然后这里的话，作为一个组员，我的感受就是大家一定要认清楚，大家过来在一个组里面不是为了做你想做的这部分的，而是大家要合作解决同一个问题，然后来 deliver 这个项目，就是时时刻要认清自己的功能和自己的位置，就是没有人是要听你的为你服务的，然后所有的最大化的利益都是应该以团队合作为主，而不是你个人感兴趣的，不管你是要升职还是要做一些有趣的东西。然后我觉得 M 姐可以从老板方面来说一下。
我就想说除非你是老板。对，
但是我要杠一下，老板应该更加以团队为主，老板不应该 optimize 老板自己的个人的利益。
哦，老板肯定不是 optimize for 他自己，老板是 optimize for 公司。
好。
就是公司想要这个项目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从这个技术的复杂性，有的时候就公司还是会喜欢一些比较 fancy 的项目的。
嗯，
就让他拿出去可能会比较有招牌价值。
对对
对,
对，
但有的时候公司又是比较短平快的，需要看到这个利益的实现。
嗯，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要靠老板去平衡。
嗯，
就让老板和他的上级和公司的大佬们去协调一致，定下来成功的标杆到底是什么。
嗯，
是几个月完成，还是用多么 fancy 的技术。
有道理。
那然后老板定下来的这个成功的标杆呢，就要把它推广给整个团队，然后所有人都应该以这些为标杆，这样其实在你们两个人要吵起来的时候就很容易。比如说一个人就是要推一个 machine learning solution， 另外一个人说，那我这个事情就是两个星期以后就要 deliver 了，老板已经说话了，那我现在就是没有时间搞 machine learning， 你就给我一个 Excel 就可以了。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大家就是想明白。
摆正位置吧。
对对对。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我们叫它鸡同鸭讲问题，就是说到底还是沟通上面的一个不太顺畅的状态，就可能各讲各的，然后呢有可能是你的本质没有特别想沟通，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在不同的部门，所以不太明白对方的就是话术 terminology 是什么。
对的。
然后就很难进行这方面的沟通。
对。
嗯，
在公司里面经常有人说一句话叫做 we should speak each other's language or say we should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嗯，
但这个并不是说你说英文我说中文。
哎，这个就好了。期待这样的一天。
可厉害了，大家在公司说都是英文，但虽然都是英文，但是一个人非要跟我讲 Java 里边特别专业的术语，
嗯，
那我就听不懂，哎，我不懂 Java 呀。但是另外一个程序员就会给我讲逻辑，把一个技术术语翻译成我能够理解的 business 词汇。
嗯，
那这样我就更容易能够听懂。
嗯，
这样两个人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就更没有沟通上的障碍。
嗯，
也就是说项目团队里边的其他人如果跟你不是一个工种的话，那其实很有可能跟你是有知识上的鸿沟的。
嗯，
所以可能需要相互照顾照顾，你就降维一下，照顾一下对方的理解能力吧。就主要是我需要被照顾。
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吧，其实讲道理，就像我们刚刚开始做项目的时候，你讲一些就是公司你们算各种就是数字啊，算 profit 这些东西，这些 framework 我们也不懂，就大家不是说只是某一个部门比另外一个部门懂得要多，就大家真的只是
相互不懂、
就是、对对对，只是术业有专攻而已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技术部门来说，你一定不要有这种就是所谓的技术鄙视链和等着对方来学了解你这块，不要有这个心态，因为很多时候你能把外行讲明白，或者说他不是外行，不是别人不会，而是他只是恰好还没有接触到这一部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搞明白大家最关心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如果你能把门外汉讲得明白，大家会觉得你非常的厉害，然后它会影响到你在团队里的地位，因为如果是一个只会写东西只会做东西无法把别人说服无法跟别人沟通的人，大家怎么说呢，会觉得你有的时候觉得你厉害，但是不一定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合适在团队里面带领大家的人。
对，
然后呢这个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它会比你的就是你的这个专业的技术还要有用。
对，
所以这里就是说技术部门嘛，就是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包容的心，开放的心态，要跟别人去讲。然后我觉得 business 方面也应该相对比较积极的去了解这方面，我觉得 M 姐就做得非常好，就是不会说，因为我有遇到过，也不是同事吧，就是会有那种非常抵触的，就是看到之后，看到那种相对比较技术的，比较细节的内容，就说我不在乎这些，你就给我看最后我懂的那些数字就好了、然后
这
种我会觉得一个方面就是他好像不是非常认可我做的东西，再一个是他好像没有那么 interested， 对，他不在乎、这个状态，如果是大佬的话我觉得 OK， 那你要啥我给你啥 fine、但是如果是我的队员的话，就是我们
不太尊重你好像
我觉得也还尊重是一方面，另外我觉得你可能没有那种学习的心态、我觉得你为什么觉得这一块你不在乎，那你要在乎的数字我也可以不在乎，因为那个也不是我要做的对吧，我就把我自己的技术做完了，然后那大家在乎啥做到啥，这个态度方上面就觉得不是特别有趣，还是要注意对方想听什么，然后选择合适的沟通方式吧。
我想到之前 Y 姐有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很多领导层或者很多大佬，虽然你可能没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真的是学那些最前沿的技术，但是你还是要证明你还是有理解能力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跟大家讲说，作为鸡同鸭讲问题里边，大家相互打破行业的壁垒或者工种的壁垒，去理解对方，是在帮自己去树立这样一个人设，就是你的理解能力其实很强，而且能够理解各种各样学科的知识，是能把自己的地位稍微拔高一点的。
嗯，好，那在这个方面总结一下，就是理解对方，然后必要的时候用合适的沟通方式来进行沟通，不要只用自己的那套东西来跟对方交流。
对，就是用听众能听懂的语言去沟通，然后也同时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
对，很重要很重要。
好，那第三个问题我们叫它隔行如隔山问题。
嗯，
跟第二个问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有关联，但是又不是特别的一样。
对，
我们觉得这边的区分主要是在于两个工种之间，它就简直是有互相有弊，就是有一个看不见的界限。
对，
大家相互无法理解对方的工作内容和工作难度。
对，
然后有各自习惯的工作方式。
嗯，
还都希望对方来适应自己的这一套。
对对对，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当时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很简单的体现就是鸡同鸭讲是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对，
隔行隔山很可能是你听懂了，但是两边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
是的，
这个其实也很要命。
是的是的，之前我在项目上碰到的就会有一些 analyst 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个码农他需要三个星期把这个东西做完。因为对于我们 analyst 来讲，我可能自己做一个分析几个小时就嘎嘎的搞完了，然后就可以 move on 到下一个工作里面去。
真是快我酸了
工作比较简单吧。但是呢我们的码农团队呢就会去抱怨，为什么我们的 analyst 总是特别着急的来要某一个东西，不遵守他们建立起来的这叫 prioritization flow， 就是优先级排序的这样一个流程。就他们的流程可能是你先来跟他们提一下需求，然后两边一起 groom 一下你到底说的是个什么事儿，然后我再安排到下一个 sprint 里边，可能三个星期以后赶上了下一个 release cycle， 然后就 release。 analyst 就表示，天啊，我今天都已经算好了，然后你跟我说三个星期以后才可以改吗？然后两边就完全互相不能理解，一个嫌对方慢，一个嫌对方
不遵守规则。
对的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有很多是属于大家真的需要去了解对方的工作状态，然后需要去各让一步，并没有任何人是一定要来为你服务的。
对， 对， 对，
大家都是来合作的。
嗯
嗯，所以我们这边建议大家是要去了解你身边的这些不同工种同事他们所适应的工作方式，然后但是每个人都可能都要为了项目的整体目标进行一些妥协，然后寻求一些更灵活更变通的合作方式。
嗯，我非常同意 M 姐说的，然后在这个情况上我个人的建议吧，或者说好多次的经验教训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怎么说，如果有你们的背景真的非常不一样，然后你们工作方式也不一样，建议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就开会的时候就果断有一个达成一致的状态。
是的，
比如说如果你给我一个需求，那么我这边实现到底是需要多久，比如说你可能你一天就可以实现，但我这边就是不管你最快最快，因为我要进行我已经有的一个程序，走程序可能最快就需要3周，那我就把这先告诉你。
对，
如果你觉得差不多你能算出来，那你就尽早的告诉我说，然后这样子可以来一起协调一个节奏。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是，大家一定要一上来就聊明白最重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然后你们对于同一个产品或同一个词的理解和期待是不是一样。那么比如说啊，说这个事情做起来是相对比较快的，相对 relatively easy、
哎、
然后说要有一个 decent results， 那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哎、
就那你们就要把这些需求全都量化，找到客观标准，这样你们双方可以很好达成一致、
哎、
否则就是比如说你觉得快，你觉得半天是快，那我觉得4周是快、
哦、
因为进 production 最快要3周，对吧、
哎、
那我觉得已经很快了。
是的是的，
那这个两边呢，为了防止你们以后就互相埋怨或者说互相不开心，那还是把这些你们这些比较虚的东西先都量化好、
嗯、对，
然后大家都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节奏在工作，这样也是能够减少沟通成本。
哎，我非常同意 Y 姐刚才说的，对，所谓的大家各让一步然后一起更灵活的合作在一起呢，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之前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 Analyst 可能半天就把一个事情算出来了，然后就有一个新的决策想要拿到 Tech Team 去implement 一下，但 Tech Team 就表示你今天来找我的话最快最快3个星期以后才能让你进 production、
嗯、
那这样如果是 Tech Team 它原本就是这样一个工作模式的话，那以后是不是这个 Analyst 可以在他算数之前，
对，
就先去跟他们打个招呼说我现在有这么一个东西、
嗯、
想要做一下，然后你能不能给我预留一点 bandwidth、
嗯、
然后之后我这边尽快做出来，然后再跟你一直沟通沟通，有可能我就不用等3个星期，因为我之前已经提前打过招呼，已经占了一个坑位了。
对 对， 对，
等我数字一 ready， 他就可以立刻给我安排到下个星期的 release 里面去。
是的，是的，
很多团队里边的协调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规矩虽然是死的，但是人都是灵活的嘛。
嗯嗯嗯
嗯，还有Y 姐刚才说的这个快容易好这些词啊都特别的主观。
对，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例子里边， Analyst 觉得半天算快，然后但是 Tech 团队就会觉得3个星期算快、
嗯、
那好这件事情就更没有一个标准了，然后 所以大家的确是像 Y 姐说的，凡是量化，然后凡是有 documentation。
对哦，这个点太重要了，有 documentation。 我们好像没有在里面聊到任何一点，因为这一般不会有是有问题的地方，但是
是出了问题就扯皮的关键。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能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比如说你们开会里面大家就聊了这样算快这样算好，
对，
那如果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记录，那你可以就是记一下发给大家，这样以后有人说你不够快不够好的时候聊过了在这儿在这儿、嗯
哦、我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是后来发现自己当时发了一封邮件真是救了自己的狗命。
那我以后多发一点，经常都是忘了。
好，第四个问题，我们叫它闷声憋大招，闭门造车轮。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把两句俗语放在了一起，
还改了改呢。
对，具体的体现就是自己在团队里面默默干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或者说也没有认真的跟大家汇报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然后遇到问题就想要自己解决。有两块嘛，一个是闷声憋大招，觉得我要搞个大的，然后就是没有必要跟你们说。
我们节目上面说了好多好多次，每次你想要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的时候最后都变成一个惊吓。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叫闭门造车轮，为什么加了一个轮呢？原因就是英语里面就有一个短语叫 reinvent the wheel，
对，
就是事情就是别人已经有过这个解决方案了，你要重新搞一套，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
哎，
重新造个轮子。
对，就是执意是重新发明了轮子。
对对对，但是其实不需要的，
已经被人发明出来了。
对，然后那所以我们就把它叫成闭门造车轮。嗯，但是这个事情的体现就是你没有及时和足够的跟别人沟通你在干的事情，会导致一些效率的低下，或者说一些不必要的浪费。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在很比较 junior 的小朋友身上可能经常会不小心的就掉到了这个陷阱里边，
嗯，
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会觉得我需要证明我自己的能力，
嗯，
所以我又不能够太依赖别人，
嗯，
所以他会默默的自己碰到一个难题以后他会先去尝试解决。但其实很多时候你第一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前人解决过这个问题了，
嗯，
然后其实还有第二点就是你的老板也不会希望你在一个问题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
嗯，
从而耽误了整个项目的进度，
嗯，
也就是说团队的力量和你老板在这个整个项目的进度和 problem solving 和解决问题上面是会给你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助力和加速作用的。
嗯，然后蛙姐其实是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其实团队里的很多人会跟你互补，然后就算你觉得他没有第一手的经验，或者说你以为对方没有更好的办法，但其实很多时候讨论一下就会得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我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最后一步然后要进 production 这一块，其实是好像我聊过很多人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特别一手的经验，所以我就自己在通过跟很多队跟不同的人聊，聊出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做了很多个 scenario， 然后大概自己提了大概三四种不同的解决方案，然后再想到底哪一种最好。但是后面就有一次跟团队里另外一个人闲聊，然后我就说我有这个好几个方案，他说哎，你应该跟我认识的另外一个人聊，他之前有帮其他组做过这个事情，他虽然不是他的专业，但是他看过别人这样做，然后我就去聊了一下，然后果然对方更有经验，然后很快就聊了一下，就对方做过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哦，
然后就把当时他的那个 process 拿出来我看了一眼，然后发现哦，其实我在这边自己跟很多人聊花了好几天去讨论，自己以为自己啊，我在一个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上有了一个新的突破，实际上别人可能已经做过，只是我不知道，因为那个项目很多人都走了嘛，所以不知道有什么情况。
那歪姐也没有在闭门造车轮，也在跟很多人
我在聊，但是我在想就是可能我的范围还是在比较小的范围，比如说我聊了三四个我这个工种的或者我这个 job family，
哦，因为我想到的
对我会认为这些人是可能会做过这件事情的，
哦，
但是在其实在其他的部门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虽然他们不是主动领导这个项目，但是他们是也有参与过这个，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挺有用的，所以后面就变成了我要做什么事情只要我后面可能会涉及到不同部门，如果我有认识的人然后不是很麻烦，我就可能会去问一下对方或怎么样，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别人的经验可能就省了你好几个小时或者好几天的事情，
哦，
然后也不用这边自我感动，像刚才 M 姐说的小朋友比较容易做这个事情，尤其小朋友觉得哎，这有一个 challenge 我要解决它，我觉得我特别厉害，然后但其实可能你不是第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是的呢。另外一点，为什么我们让大家不要闷声憋大招闭门造车轮呢，也是刚才提到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项目的一个部分吧。
嗯，
如果我们自己卡住了，有可能其实是会影响到整个项目的进度或者其他同事的进度。
嗯，
所以大家都要意识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为你服务，不是所有人在为我们这个人服务。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告诉大家，哦，不好意思，我这边有这么一个事情 ，surprise。
对，
大家都是有自己的 roadmap 的，然后是，
嗯，
很多事情都是需要事先来 prioritize 的，就又拿我们刚才说的 analyst 这个问题，你可能自己吭哧吭哧突然间做出来一个结果，兴高采烈的拿给 tech team 说，
嗯，
你们快去给我 implement 一下，
嗯，
但 tech team 说不好意思，我接下来三个 sprint 都已经安排满了。
对，
嗯，那这样
挺常见的。
对，太常见了。
对，
again 我们是在一个团队里边，还是要相信团队的力量和它存在的意义的，
还是说我们不要就是你憋大招可以，但是千万别闷着，然后就是你可以一直跟对方说有个大招可能两周之后会出来，然后我会需要什么样的 support， 我会需要其他队伍就是要做什么事情，我先给你打好招呼，就刚才 M 姐说的，我对自己有一个预判，然后先跟别人要到一些班位，所以一些就先排上队，防止到时候自己需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对方其实并没有班位，或者说尤其是这种上游下游的 dependency 经常会被甩锅。
哦，是的，
就是拿刚才例子来说，你可能 没有办法，因为对方需要两周以三周的 turnaround， 但这个时候就会遇到有些人甩锅说我做完了，是他没办法帮我 implement、哎、
对对对对，
但这个事情明明是你自己的
问题、哎、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这边就会有的时候会吵起来嘛，就没有必要
的
其实是
是的是的、
嗯、
这个简直是日常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大部分 tech team 其实还是很保护自己队员的时间，
是的，
就我合作过一些大家基本上都至少需要提前一个 sprint把东西给他，把需求给他，对方会来进行 prioritization。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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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我也非常可以理解这块，因为我们收到需求也是很不开心的，就是突然说这个数字非常重要，经常有人跟我说我今天有一个 monitoring due by end of day、嗯、然后我说这是你的问题 it's not my problem 就是每次收到这种需求心里面就会有一种 that's your problem not my problem， 但是我还是会很怂的把它算好然后给他，但这种都真的还挺生气的都想象遇到这种嗯非常不开心。
那么第五个问题我要闭麦了
对，第五个问题为什么 M 姐要闭麦呢，因为第五个问题叫皮肤和大树M 姐在大部分时候就是这棵树对，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我们公司里面会有这个决策性部门决策性岗位和支撑性部门的区别嘛、
嗯、
然后我刚好是在这个决策性的部门和岗位，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一个 cross functional team 里边，我这个工种的人最后其实是经常是做决策拍板的这个人，
嗯，
所以在很多时候在别的工种的同事来跟我们沟通想要让我们改变想法的时候
就会很难，
公司刚刚好又喜欢招这种，因为既然是想让你来做决定，然后我们这个工种的人性格还都比较强，
是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 opinionate， 而且就是比较
对对对
大家都很自信，相对比较 aggressive
是的是的、
嗯、
有一个说法有一种人格是不是叫 alpha，
是的是的 alpha male，
对, 对，就是说就是这种非常杀伐决断的，算了不说了
好好好
、啊、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聊的就是在一个 cross functional team 里边有双方对一件事情意见不统一、
嗯、
但是其中一方又觉得我很难说服对方，但又觉得不该让步，
嗯，
我闭麦了
因为这个问题相对是 Y 姐可能会遇到这种问题多一点嘛，然后这里分享几个方式方法第一个就是你要保证你的一切出发点是项目和团队不是你自己，
对，
就是你要确保这件事情是对事不对人的，
对、
因为大家沟通的时候难免会就是我带着一个很美好的愿望和一个很好的心态去找你沟通，你突然跟我说嗯，不行，我觉得这件事我觉得不太行，那这个时候你难免情绪上会有些抵触嘛、嗯、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再想一想，就是你到底是为了杠而杠，还是说你的解决方案真的好，然后听对方说一下他到底关心什么，他为什么觉得这个不行，然后你再清醒的再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如果你清醒的看完发现确实你的这个是对的，对方说的事情不是很 make sense， 然后你的这个方案确实是能够从项目和团队出发更好的来嗯，就增加各种效益的话，那这个时候建议你就是用摆事实举例子的方法把你的这个提案再说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对方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了解你的细节，然后比你跟对方不断的 back and forth 扯皮更有用的是你把这些看起来非常好的数字和这些事实的这个论据放到上面去，写一份很详细的 email 或做一个 PPT 有个 documentation 说我已经向你证明了我这个比你的好很多倍，然后你可能有你的想法，但是如果是就是我意思是我已经把活做到这儿了，你不要的话以后出现任何事情是你自己的风险、
嗯、
你做了一个对团队来说不是最优的决定，然后我做的就是我要你知道你有所有的信息，你是你自己主动做的这件事情以后不要把对以后不要把这个锅甩给我然后这个其实也是相当于在就是推对方去再去仔细看一眼你的这个详细的提案，就你说到底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想说的是当你真的觉得你完全站在正义的这一方
真理
或者你对你站在真理这一方，然后你觉得对方是被一些个人想法也好啊，一些其他的你不知道的事情就是左右了这个决定，那么你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利用你的老板或者说再往上面的 leader 来 escalate， 就是嗯，当然这个话我要说一个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有常识，然后呢就是 use your own judgment、
哦、
有些时候你是不适合做这件事情的，然后另外你在做这件事情实际上要保证你的这个确实没有错啊，就是如果说你搞了半天 push 了半天然后发现自己的这个里面是有一个错误或者说有一些非常低级的东西，然后浪费了很多人帮你 push 很多人帮你来 escalate， 那这个其实是会非常差的一个结果， 嗯，但是还是就是一个是你要 push 的时候要有技巧，第二个就是不是所有东西都值得你 push 的。
对，
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刚才说的一切，对方还是不为所动，那么就 OK， 那这不是你应该去做的事情。
嗯，
那以后就避免跟这样的人合作，然后就可以了。
哎，刚才歪姐说的我其实非常的同意，就感觉首先如果两个人在同一件事情上的想法不一致的话，哎，其实歪姐是我很早的时候咱俩说过的我对于辩论这件事情的一个小看法，就是两个人之所以能辩起来、
嗯、
能杠起来，是因为两个人的逻辑基点找的其实不太一样。
嗯，
如果你跟对方在同一件事情上意见不一致的话，你就先去问问他，他到底是出于哪些考虑，
嗯，
找一下这个逻辑基点、
嗯、
然后最后你把两个人的逻辑基点拉到一起去的以后，你就会发现大家其实比较容易还是能够达成一致的。
嗯，
又举一个前面的例子吧，这个项目到底是要一个 fancy 的 AI solution 还是要一个自动化的 Excel。
嗯
那如果最后大家说我们想实现的功能就是 ABCDE， 然后我们想要完成这个项目的时间就是2个星期，
嗯，
那这样你把这些逻辑基点都理清楚了以后，的确是如果对方还是不行，我既要 fancy 又要两个星期搞出来，那你就只能跟他说、
嗯、
AI solution 2个星期搞不出来。如果你坚持要搞 AI solution 的话，那我只能告诉你你的风险是2个星期搞不出来，但如果你非要担这个风险，那我免责声明在这里放着了，我也是可以给你做的。
其实这有点回到我们前面说过的那种沟通的问题，对吧？当你说服别人很难的时候，
对，
那你就要这时候就是要把所有的沟通技巧拿出来，
而且 escalate 也是很需要技巧，就是把升级事件升级，然后利用你的老板或者说其他的更有权威的大佬。
嗯，
皮肤和大叔问题也经常发生在上下级或者两个人的级别 不对等的这样一个情况，一方可能就直接用更高一级压死人这样子来直接不接受你的进言，那 OK， 那我就去找我的大佬
对，
你们可以继续往上 PK 去。
对，尤其是在 cross-functional team， 就大家都不同部门的嘛，
是，
那可能也许你在这个团队里面说了算，但是我自己的就是直接的老板，
对，
也许可以过来跟你再说点话，也许你能听进去他的话，
嗯、
你再听进我
的，对的呢。
那这里就是还是刚才说过的，就要有技巧，另外一个是千万不要犯低级错误。如果你可以想象，就是你把大佬都拉到一块去，结果你老板突然发现，哎，这是个什么奇怪的东西。老板发现有问题，就是这个你做的东西有问题，那这个还是特别尴尬，不要尽量不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是的，是的。好，那么第六个问题是自扫门前雪问题。
嗯，
这个问题可就有意思了。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一般，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见到比较多的在其实每个部门都有。
有，
就是给自己的界限画特别清楚，这种东西不该我来做。
对，
然后这个活根本就不是我的活。
对，
然后呢，这种情况你可以想象的是在一个 cross-functional team 里面，就有一些人把自己宅得特别干净，就有点像在 cherry picking 吧，就是我只挑我想干的活。
对对 对，
剩下我不管，反正不是我的。
我觉得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同事，他的动机可能多种多样吧，他可能是有一种是我就是来这个项目上只想捡这种 visibility 最高的最 fancy 的这一块来做、
嗯、
因为就是像有一些奇怪的个人 升职啊加薪啊这样的利益动机在里边、
嗯、
还有一种就是、有一种不太愿意学习更多东西的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在里边，那、
嗯、
这些都是我们刚才有聊过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些想法吧。
嗯嗯嗯，
刚才也说到的各种各样的团队沟通问题、团队合作问题，都是需要大家来模糊不同工种之间的这个界限。
对，
每个人都去多学多做，不要用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一切以整个团队的 delivery 为中心，才能够保证整个团队的产出是最大化的。
然后我这里要说一个我自己的例子，这真的是给我非常非常大的一课吧，在工作中、这也是当时我做了一个项目吧，然后我已经把最核心的那些非常基础的东西全做完了、
嗯、
然后最后其实是需要大佬们一个 sign off、
嗯、
然后这个时候一般就要算一算它的风险啊、它的收益啊什么的、
嗯、
然后这一块一般来说不是我们算的、
一般是我来算的。
对，一般是我们拍板的这个 partner 来算。
对，
然后这一块当时就是我那个 partner 就是特别忙嘛，那段时间他有很多其他的任务，所以我就经常每两天去推一推他，说你帮我算就帮我算，他说好，我这个事情做完了就帮你算、
嗯、
然后那段时间歪姐自己恰好要就去外面开一个那个 conference， 就是、
嗯、
所以当时我就说啊，反正我去开 conference 开个一周，然后呢然后休个假，然后两周回来你怎么样也应该给我算好，然后过程中我就不断的在推一推你，然后经常跟你打个、
嗯、
就是过来蹭个脸说让你知道我还在等、嗯、我自己对这个非常满意。结果当我去开完 conference 休一周假回来，发现 我的这个同事他 rotate 他转组了然后转组了，然后我回来整个人都大崩溃，然后去问他老板，老板说哦，就是刚来的小朋友们都是要正常的转组的嘛、
哦、
然后我就问他，那他有没有
把你这个做完，
对，做完，他说应该是没有，
我
说有人来接嘛，他说有一个新人就刚入职的小朋友过来接这一块，他说、哦、我觉得新人应该很聪明，但是他可能需要很多时间来熟悉你这一套，
这
我当时就一听就觉得晴天霹雳、
哦、
然后就感觉很只能怪自己吧，因为是这样子，当时其实他一直来不及帮我算的时候，然后我的老板就跟我说要把你自己算一版，然后呢我其实算了好几版，但是当时有一个问题，我自己觉得我算的方法跟一般 analyst 算的方法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哦、
然后之前我也遇到过，就是我算了一版，然后对方算了一版，最后就对方算的，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再认真算、
哦、
可能到最后也没有用、
哦、
然后所以而且觉得说啊，这也不是我该做的，就是一般都是别人来做为什么要我做、
哦、
当时加上自己有一个就是这种想要马上去开会这个状态所以就后面就真的是觉得自己背了一个很大的锅，我本来可以自己很快的把这个 push 相当于是说不仅浪费了这两周，而且后面还有一个新人需要 ramp up 的时间，所以一下子一个月就过去了，
对，
就非常后悔吧，就是千万不要等，千万不要拖另外就是一切以 deliver 为中心，真的是没有你不该做的，也没有你不该学的，就算当时我的心态是啊，我觉得我做了这个可能没有别人做的好，或可能最后会浪费掉，但是你做一下其实问题也不大，然后当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 concern， 就是我有点担心踩到别人地盘、
哦、
因为这个一般是另外一个人做的事情、
嗯、
然后但是问题就是对方也没有要把它填满的意思，然后我又怕踩然后之后就留白了，留白之后就很尴尬，
是是是，博爱姐刚才说的这个故事啊，我就想到了我们公司里边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你的项目是做完了，但是没到最后拿到大佬面前 present 这一下，就好像他就在大佬眼里面他就没做完，
对，
就是你这个项目可能只花了三个月，但是你最后为了准备这个 PPT 多花了一个月，那大佬就认为你这个项目其实只花了四个月、
哦、
也就是说在刚才歪姐这个不幸的小例子里边，可能他的确是项目原本提前一个月就已经完成了，可是就是因为在等着最后算这个效益吧、
嗯、
然后又硬生生的拖了好几个星期，的确是一个有点难办的情况吧、嗯、
对，这个在 Q 到我们刚才说的，这可能也怪我当时没有跟对方就是很好的 align， 就是说他到底有多少的 bandwidth， 他大概需要多久的 turnaround、
哦、是的，
然后我们可能比如说我希望在这个时候可以做出来，那我大概什么时候给你数字啊怎么样，但是还是很难说，因为对方也是一棵大树，跟 M 姐一样的这个部门，我作为一只皮肤能做的是大树这是我的所有东西你帮我算一下吧，大树就根本没有反应了，就是太忙了，那我觉得就当时对，就现在想一想其实可能不只是这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现在回头想一想可能有挺多东西可以改进的，但是 anyway 都过去了
不过在这边其实也想稍微点一个小 tips 吧，就是我们是鼓励大家去勇于多学多做，然后多承担一些项目上的更大的一些责任，但是可能也要小心避免的情况就是一种大包大揽的情况，就是有的时候项目上可能有些同事他真的特别优秀，他一个人比其他所有人干活都快，就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些同事会不会觉得他干完活还要等一等其他人那有的时候见过有一些同事他就因为不想等你们了，所以我就压根就直接帮你把你的事情给做了、
啊、我为什么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同事
可是这样的同事呢、大家也不一定真的很感激你
哦，这倒是真的，
因为这个就是一种踩到别人地盘的行为吧，就是如果你没有跟对方沟通好的话就是踩到了别人的地盘，而且还会让别的同事觉得你这样是不是就非要把我们比下去，然后用我们来衬托你的这样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印象，所以也是小心的注意一下，虽然我们说这个界限可以模糊，但是也要避免这种大包大揽，然后给自己揽了很多活，最后还没有落到什么好处的这样一个
现象。对对，就是用自己的判断力稍微就是想一想这个事情是到底应不应该你来做，然后呢你做了之后后果是什么，然后想想这个想明白就行了。
对，是要做一个有团队精神的人，是要做一个积极主动的人，但是也是要有团队精神。
对，团队精神其实是两面的
好，那么第七个问题，
其实刚才 M 姐说大包大揽的时候已经引入了一点影子第七个问题就叫一枝独秀然后这个为什么大家说会说到这个问题呢，其实一枝独秀有很多种体现，
是的，
刚才大包大揽里面的是一种，
是一种，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很挑 cherry picking、
嗯、
就是在干活的时候只挑自己想做的，然后只挑这种很有 credit 的工作来做，
嗯嗯嗯，
然后可能还是比较简单还能拿 credit 的东西来做。
嗯，可太棒了。还有一种方式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我不告诉你们，我一个人跑到大佬面前去、
哦、是的是的是
跟大佬单独汇报，然后刷存在感。
哦，甚至是那种他看出来这项目上有一些问题，那私下里他不跟同事交流，他非要等到大家去 presentation 的时候突然间在会上指出，哎，你这个项目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遇到过
他显得
气死我了我就去汇报前专门跟他 pull up 说这个有什么吗，嗯，好像还不错，嗯，有一点小小风险，但是 overall I'm comfortable，就是 overall 我觉得可以没问题，然后到跟大佬汇报的时候又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
哦，是吗？
对，
我
当时觉得说，哦，你私下跟我说过，然后觉得没有问题，为什么
现在？哦，就是私下跟你说没有问题，但是
私下就是说他其实这样也不算是一枝独秀吧，就是私下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私下说，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我有点小小的担忧，
哦，
然后我跟他解释了一下，说啊，我觉得 overall 不说，他说，哦，好吧，那你这样说我也是 OK 的，
嗯，
然后在跟大佬的时候，他又主动提到了这个，
哦，
哎，大佬，我觉得这里有个风险，但他没有说，我已经跟他说过，我解释。的这一套，
哦，
然后就主动又把这个情景重现。
哦，那这很秀啊，就是要秀一下我多聪明，
很秀。对，就是好像只有我想到了，然后但是其实我已经想到了，
哦，
我都已经给你告诉你的软，
哦，
就是告诉你有什么方法，
这
然后就很生气，但是没关系，他还是秀到了。
哇塞，那这种是 presentation 的时候一个比较讨厌的情况，还有一种更讨厌的情况，
嗯，
就是可能在 presentation 的时候他一个人默默的就把一个队伍的 credit 都给拿了。
哦，oh, 这种我也见到过，嗯，
对，因为很多时候在大佬的眼里就可能也是比较无奈的那种情况，但可能很多时候大佬就是觉得 presentation 的时候会有一种假设是谁做的就谁来 present，
对，
或者说你来 present 大佬就会认为你是做这件事情的，
或者说你是在带领大家做这件事情的人。哎，
是的是的，
嗯，
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有的时候在 presentation 分工上就是为了方便，
对，
就可能大家会觉得你来讲一页我来讲一页，
对，
很麻烦，所以
就一共就三十分钟大家都别切换了。
对，那这个时候就很需要 presenter 他需要主动的去给大家一些 recognition， 就比如说讲到这一块，这块是谁做的，然后做得很好，
嗯，
然后把这个 recognition 给到了，把 credit 给到了，
对对对，
嗯，而不是就是整个人默默的就整个在 presentation 里面好像默认的是整个事情都是我自己做的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有两块吧，首先我们要 assume positive intent， 就我们要认为他出发点是好的，
嗯，
然后但是我们也见到过那种就是明明是一个很大的队伍大家一起做的，但是只字不提任何人的功劳，
嗯，
然后最后也没有感谢整个组，然后怎么样，
哎，
或者说甚至更加恶劣的一种方式就是老板问你的时候说这都是你做的吗，对方反正 你也不答，就说啊，其实有很多人在帮我或怎么样，就说啊，这个项目做的很辛苦，就
是
模棱两可的回答，
哦，
对对对，然后这个很可怕知道吧。
哇天啊，
所以就是
这么绿茶吗，
我没见到过，我听说的，但是就是你能想象到这个情况，就嗯，因为可能你想象一下干真正的干活和做 PPT 和讲 PPT 真的是可能是三个人，或者说可能是完全不同三个队伍来做的，
人
对对，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比较 appreciate， 包括我自己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也是，如果这个不是我做的那么我一定要说出来这个是谁的活，
是的，
然后他做的非常好，然后这里只是我来讲一下。
对的，
因为主要原因是我不能接受我的活被别人讲，所以我觉得就
是
我也要做一个比较能够自己来实践我自己的价值的一个人。
对对对对，我们这边是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既然大家是一个团队来合作，那成功一定不是一个人的成功，
对，
每个人都要去承认别人的投入和贡献，
是的，
是最后是一个团队的共进退的过程。
对对，
还有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情况，就是刚才我们其实隐隐约聊到了好几次，
嗯，
就如果项目里面出了任何的问题，大家相互甩锅，
嗯，
然后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的这样一种情况。
对对，就是反正都是问题都是你们的，
哎，反正问题都是别人的，我就是特别优秀，对，我就是，
对，这个也会遇到吧。然后但是一般来说这种情况问题不大，因为大家都不太相信，就是你特别优秀但是其他人就是把这个项目给搞砸了。哎，
但是会有另外一种情况，就又是咱们刚才聊到这 analyst 和 tech team 合作的问题，
嗯，
analyst 说我把这个数算出来了，
嗯，
那最后这个东西进不了 production 就是因为 tech team 太慢，他就是要等三个星期，但他没有想到他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提前去跟 tech team 沟通。
对对对，
你自己也是有锅的。
对，我曾经被大佬教训过一句，就是你的部分做完了不等于你就做好了，
嗯，
如果你是一个 cross functional team， 哪怕你把你这部分完成的再好然后再优秀，然后但最后整个项目失败了，你还是失败了，
你还是失败了，
对，就是没有人会把你这样跟你说，哦，这个 歪姐她自己做的很好，
是的是的，
不会的，只会觉得哦，歪姐可能也没有跟对方沟通好。
是的，是的，我们这边就是想跟大家说哈，就是做项目呢，
感觉我们俩刚刚就是在吐槽，
就是这种吐槽，
嗯、
就是听说过各种各样的秀啊，
对，
秀。我们这就是想说，就是做项目的时候，其实是你跟其他人建立这种个人的关系和 network， 还有你自己树立一个品牌的机会。
是的，
就眼光呢就放长远一点。
嗯，
来这个项目上不是只为了争这个项目上那一点 credit， 就更多的时候是很多你可能结识到了之后几年以后再合作的一些同事和大佬。
对，
那这个时候呢，你做事情做东西要让大家喜欢，还是要做一个 team player。
嗯，对对，然后这里要说一下，刚才 M 姐说的我非常同意，就是做事情做到让别人舒服别人喜欢，但是也不是说让你去讨好型人格，
就
是
的，
因为你很难讨好所有人，就是还是希望别人跟你的沟通和合作是愉快的，然后哪怕你其实并没有多干很多活，但是你的态度和你的这个心态一定要放得很好，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
让对方觉得跟你合作是轻松愉快，是能够跟你negotiate， 能够跟你商量 的，并不是这个人就一意孤行，他不是一个很好 team player， 但这样以后我觉得你可能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说你之前合作的一些人在未来的工作中可能也是能够给你提供很多很好的建议，当、
哎、
你需要其他人的帮助的时候，你有一些你的 team 可以去找，不要过河拆桥，就是大家又不是一锤子买卖，
是的是的，
以后在公司里面抬头不见低头见，反正就是各方面就是稍微长远一点吧。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在 team 里面，哪怕你没有到最后大家一起拿到了某些认可或者大佬给一些表扬，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互相鼓励，互相承认对方的付出，然后互相给我们叫 recognition， 就互相给一些认可。
是的，
因为一个队伍里面大家肯定难免有人会做到比较脏比较累，有些人就是可能比较风光，
对对，
有非常多向上级汇报的机会，
对对对，
那大家要让这个团队一直就是团结在一起一起走下去，还是需要互相认可对方的付出
的。是
的，嗯，
哎，觉得实在是非常的，嗯，说到这个最近我才跟 Y 姐刚吐槽过，有一个项目也是另外一个团队里边完全没有给到我们团队任何的 recognition，
嗯，
然后非常生气，直接告给了大佬。
对，就是尽量让这种事情少发生。
嗯，是的，
我觉得这个 somehow 可以理解，就是尤其是在我们公司，像 M 姐的部门是大家都是非常强势的。
哦，对，
那就是为了显得我好，我当然不能说你也很好。
对对对，但是这样就它就一个很不利于长期合作
的，
就是原本我是本着一个共同寻求公司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出发点去跟你合作了，
嗯、
结果现在你默默的把功劳全拿了，那以后我再有想法我就不跟你分享，
是的
我就自己悄咪做了。
是的，是的，是的，在长期的发展来看是非常不利的。
嗯
嗯，
是的，其实这个一枝独秀问题哈，非常能够联系到我们的第八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在 cross-functional team 里边、
嗯、
大家可能觉得最不开心的一点我们叫分瓜不均问题、
哦、
这瓜就是 credit， 就是最后项目做完了以后这功劳怎么分的问题。
对，然后这里要先说一下，这个跟上一个一枝独秀最大不一样，是我们这里说的不是有人抢功，而是被动分瓜，就是在上级或者说在最后别人的眼里面看来，你们这个团队之间应该怎么分功劳。
哎，是的，虽然独秀问题有可能会使得分瓜不均问题变得更严重，
嗯，
因为就有些同事他如果主动抢功的话，就有时候是会被抢走的。我是主要觉得是有一个问题在于呢，这个项目本身它有一个 leader 吧，可能有一个大佬，他并不是对所有人的工作内容都同等的了解、
嗯、
对你们每个人的工作难度呢也很难有一个完全客观公正的评价。
是的，
大家都是在这个项目上到底谁出了多少力，然后干的到底有多好、
嗯、
可能是某一个大佬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做到 整碗水端平的、
嗯、
最根本的解决呢，当然肯定还是希望有一个理想中的好的 leader， 虽然他实际操作可能不太行，他能够理解各个职能的工作他的难度和重要性，然后给出客观公正的分瓜、
哦、是的，这个太重要了这里就要尬吹一波我们 team 的大佬，就是他是来公司到现在他可能各个部门的工作他都做过或者
是
有所涉猎，
对，
所以他就非常理解，比如说你做一个模型，这里面可能70%-80%都是数据的活。
是的，
所以他可以理解这一块，但是有些大佬就不明白，就是我让你给我搞个模型，你在这花了3周了我啥都没看到、
哎、对对对，
你给我一个 data set 你要干嘛、
哎、对，
而且他会觉得搞 data 的人一点都不厉害、
哎、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特别没有用，然后就最后把模型做出来的人特别厉害，就这种。
对、
嗯、
一个懂或不懂的大佬对于一个模型项目上 data 这一趴的重要性的 认识可能是完全两个极端，
对，
不懂的人可能会觉得 it's just data， 然后懂的人就会觉得 it's data，
对，真的还挺厉害。然后呢，这种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韩姐？
我之前其实采访了你说的这位大佬，
厉害了。
我就跟这个大佬说，你绝对会有这样一个分瓜不均问题。大佬是狂点头，当然有了，因为大佬也是从 IC 升上来嘛，他也是在各种各样的这样的 cross functional team 里边一步一步干上来的，也是见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边。
对，关于大佬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他总是被分特别大的瓜。算了，先不讲不讲，改天再讲这个故事。
哎，我必须再说一句啊，如果你真的碰到了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leader， 就是他真的知识面特别的渊博，所有的东西他都特别懂的话，跟着这样的大佬干活呢，好处在于你能学很多，而且他能够做到客观公正。可能另外一方面他们会很难被忽悠，就是你真的要把这个活干得非常非常好，
对，
才能在这个大佬面前得到一些认可。
对，他的标准就很高。
对，标准很高，就是太懂了，没有办法被 bullshit。
懂王不
怎么这么厉害呢。大佬就说他感觉作为团队里边的一个成员，你就是应该要 be your own CEO， 然后做你自己的 CEO， 你要很积极的去 manage up， 很积极的去找你的 leader 沟通，就找你的整个项目的负责人沟通，如果他不懂你工作重要性的话，你就孜孜不倦的锲而不舍的教育他，就 educate 他你的工作的重要性。然后但是也要很有技巧，就是你要把你做的东西的重要性跟他最 care 的那些东西联系起来。他的原话叫做 tie it to what the leader cares about， like how it letters up to the final win， why it's hard， and what are the great things that you did。
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你要用他最关心的东西来说事儿，然后你要说你不是跟他描述你的事情的客观难度，
对，
而是我这个活如此的重要，如果没做好如何如何影响到我最后最关心的这个结果。
对，
客观的重要性可能不是特别重要，但你一定要把它描述的跟团队整个的这个 delivery 相关。
对，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在模型项目里面 data 的重要性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直接举例子说某某项目这个 data 没搞好，然后你看项目是不是后来 XP 了。
对对对对，
希望这个大佬他虽然不懂，但是他是能够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是愿意去了解你们不同工作的重要性的。所以如果他有这样一个态度在那边放着的话，你就多多积极的去主动沟通，经常刷存在感吧，什么群里边的一些很优秀的亲近的小伙伴，就是要不停的去大佬面前
刷
脸。
对，然后呢，这里其实就 cue 到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鸡同鸭讲和隔行隔山，大家可以就是把这些问题都组合一下，然后怎么样来各个击破。因为刚刚说到你一定要跟大佬沟通，那其实你又回到了一个要 speak others language 这个时候。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哎，那么我们今天八个问题其实差不多聊完了。那最后的话跟大家小小的升华一下。
好，
刚才不是说我去采访了这位我们非常尊敬的 cross functional 大佬嘛，然后就问这个大佬说，如果让你来组一个 cross functional team， 你会选什么样的人来你的团队？大佬就说了三个词。第一是 curiosity。第二是 ownership。第三是 team player。
我觉得后两个完全可以想得到，就是我们前面聊的很多问题都是你要以团队为中心，要能够把自己这部分做好，
对，
然后为整个项目努力呢，其实就是你有 ownership， 你是一个好的 team player。
是的，
第一个点就很有趣。curiosity， 好奇，怎么个好奇法？
这个好奇其实也是刚才我们聊到好几个点里面贯穿始终的，比如说这个鸡同鸭讲问题，隔行如隔山问题，还有自扫门前雪问题。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对其他人的工作内容是好奇的，然后你要表达出来你的兴趣，而且你还真的是想要去学习这个东西。他其实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就是如果你只关注你自己面前的这一亩三分地儿的话，你就很可能不能跟其他人很好的沟通，然后而且经常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扯皮现象的发生。所以 curiosity 是在我看来是解决我们刚才这八大问题里边的好几大问题的一个先决条件吧。
是的是的。
然后最后老板还说，因为作为可以理解哈，他是作为这个项目的大佬，他就说我希望你来我的项目是真的对我的项目感兴趣，而不是有一些奇怪的动力因素，比如说你想要升职加薪。
哎，我觉得在这个老板手下升职加薪可能不是很容易。 就很难 impress 他。
老板标准比较高，就是真的是太厉害了。
对对，
但你的确跟他能学很多东西吧。
嗯嗯
嗯，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改天我再聊一下什么样的大佬是一个
好大佬。
好的大佬。我觉得这位大佬其实是一位好的
大
佬。
这
大
佬是好大佬。
嗯，你跟他能学很多东西，就是他辈儿比较高，但是他是公正的。
对，他是他，但他也只能保证自己手下是公
正的。对，他是能保证自己，对对对，
他不能保证你跟别人
是这样
比的时候他管不了别人。
是这样，是这样。
就感觉很像小时候爸妈说的，我不管别人家的孩子，我家孩子不能这样。
可太有意思了。大佬还强调了一下，说你虽然是要有 ownership， 虽然是要 curious， 虽然是要做一个 team player， 但是你最后还是要认识到你自己到底在这个项目上是带来了哪些独特的加分项。
嗯，
你在项目上还是有定位的，你主要的内容还是要把你自己的这块做好，是你是可以在别的问题上提出一些创新的见解，是领导们喜闻乐见的，但是还是要排清楚你的主次关系。
嗯，
而且如果别人来给你提一些新的想法的话，你当然也要 be open minded。
嗯，我觉得刚才这一点很有趣，就是也跟我们之前说的大包大揽和自扫门前雪有点相关。你在这个团队上你还是有自己的专攻的这一块，
哎，是，
所以还是要把这一块先做好。
哎，是的是的。我突然就有一种，就感觉大佬几句话就讲明白了，我们这一期唠叨了几十分钟的问题都。
其实我们是有邀请大佬来上节目的。
哦，大佬
拒绝了，
花式拒绝我们。
不，大佬从来没有拒绝，大佬只是呵呵，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哎，大佬总是说，哎，挺有趣的，有意思，嗯，有点兴趣，然后就再没有下文了。
人家说的明明就是 interesting， 没有，就是 interesting 不都是中文里的呵呵，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大佬还欠我们节目音乐呢。
哦，哎，
很久没有，
好像也是这件事情。完蛋。
哎，好，那么今天的问题我们就不跟大家划重点了吧。其实大佬的这段话其实已经是重点了。
对，因为你想象一下大家会喜欢一个什么样子的 team member， 就大概知道就是你要努力的方向。
嗯，是的。
当然你如果去采访一些队员，就是大家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不同的想法。所以我们就不说同事会喜欢什么样子，同事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能够跟别人公开的沟通，然后 be open minded，
对，
就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
嗯嗯，是的呢。那么今天的结尾呢，我们想跟大家提一个彩蛋。
这个彩蛋有点厉害，我觉得
这个彩蛋有点厉害。这个彩蛋是 M 姐压箱底儿好多年的一个冷笑话，
厉害了。
在我们今天的Cross-functional team 八大问题的标题中，其中有一个标题里边涵盖了一对 CP。 CP 就是 couple。
嗯，
couple 就是一对。
这个解释好，我觉得你成功地运用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不要鸡同鸭讲，避免大家听不懂。
哎，那么问题来了，请问这八大标题里边有哪一对 CP 呢？
我们非常期待小伙伴们的答案，
看看大家的脑洞能不能跟我开到一个频率吧。
对，然后跟以往一样，答对彩蛋问题的小朋友们有机会获得一份精心准备的小礼品。在结尾我们还是要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积极参与到我们的群讨论里面，并且能够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节目。
是的呢。
嗯，
那下期预告时间了。
我们下一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M 姐和 Y 姐最近接的几个锅，以及我们觉得要如何拒绝当职场接锅侠。都是我们的美好愿望，能不能实现不知道。对，
感觉自己是一个煎饼侠的样子。
接了锅的可以煎饼。
对，欢乐的时光又过得这么快，又到了时间说拜拜。
那么在下一期节目跟大家见面之前，我们祝大家生活都能
岗上开花，
节节高。